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每一位来宾他们自己的真实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这位姐妹叫做琪琪，她在接下来她即将要前往一个遥远的地方，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去旅行，也不是去念书，更不是去工作，而是要为上帝服侍。至于为什么会在年纪轻轻就做出这样子的决定，上帝是怎么样影响他的一生，带领他走未来的道路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琪琪的生命故事。Hello， 琪琪你好。
Hi， 卢卡你好。Hi，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琪琪。
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从小你是生长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当中呢？
好的，其实从小我是生长在一个跨文化的家庭。
嗯，
那我的父亲是台湾人，然后我的母亲她是大陆人，然后呢，我的长大的过程当中就是两地两边跑，
两边跑、啊。
对，我在国小的时候读了，总共读了五间
小学，
等于就是每一年我都在搬家、
转学
，然后认识新朋友。所以在我的成长背景当中，我对一个环境的适应力，我自认为是蛮好的。也是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所以呢，再加上我母亲跟父亲在大陆所做的事工。所以让我能够对于基督信仰有更深一步的了解，也了解到，原来其实在大陆要做一个福音的分享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对。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就是小时候你就必须要这样子跑来跑去，然后跟着爸爸妈妈，当时你就是这样乖乖听话，都不会有怨言，或者说好不容易交到的朋友然后马上就要离开了。毕竟以前可能联系上并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哦，而且对于小朋友那可能就更加困难了。能不能讲一讲当时每一次遇到离别的时候，你的心情如何啊？
我心里其实不太开心，
嗯，
因为我好不容易交到好朋友，因为可能小时候要交到朋友虽然很快，但是也需要一点时间，因为我相对于是一个比较说内向也不算太内向，但是也不够外向的一个小孩，所以我记得我的内心总是有很多怨言，甚至之前我要自己一个人搭飞机去大陆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哦，
对。然后我永远都记得我在机场大哭，然后哭了20分钟。
哇！
对，其实还蛮孤单的那个时候，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经历。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讲，就是当你要转学的时候，你刚刚讲说你要适应新环境，在适应新环境的情况之下，当然可能对于小孩子而言，他得到的这种负面的感受会比较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当然你现在回头看你刚刚说，哎，有一些对你而言是装备与训练，但是有没有因为这个样子而相对比较快乐的经验呢？
有啊，就是在因为我在大陆那边上的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学校是寄宿学校，
嗯，
那每周六日小朋友是可以跟着家长回家的，
嗯，
那因为我的父母亲不在那边，所以呢我每个礼拜六日都是回到朋友的家，
哦，
所以我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朋友的父母亲来接待我，带我出去玩，
嗯，
然后所以那时候也是跟朋友关系最紧密的时候，然后也很快乐。
嗯，是。那你刚刚讲到说小时候其实爸爸妈妈其实因为是不一样的文化背景，一个人来自台湾，另外一个人来自大陆，那在这个文化下的家庭，这个情形下的家庭，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有没有什么你会遇到的状况，或者是有这个家庭里面比较特殊，我们可能一般人想不到的场景会发生呢？
当然有啊。第一个就是政治的立场肯定会有一些不太相同，但是那不是今天的重点，所以呢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很特别的事情，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有经历过，就是当我们在大陆要去到一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是仅限定于外国人才可以进去
的，嗯，
所以在当时我的母亲还是持有内地的身份证，她是没有办法进去教会聚会的，
嗯，
所以我们家就会产生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妈妈一大早就是赶着爸爸还有我，然后把我们推去教会，
嗯，
然后呢在那个时间的同时，她在家里会有一个家庭的小组聚会。
哦，是你刚刚讲到说是妈妈赶着你和爸爸去聚会，所以说在家里面先信主的是妈妈吗？
我会说在家里面之前信仰最稳定的是妈妈，
嗯，
然后因着爸爸跟妈妈结婚，那后来爸爸又重新回到这个信仰里面。
在这个过程中所以小时候基本上你很小的时候就有上教堂的经验。
是，没错。
那在上教堂的时候，你还记得当时对你而言上教堂是一件怎样的事情吗？
我觉得上教堂是，坦白来说，一开始对我来说是一件就是每周日必做的功课，
嗯，
然后每周日都要强迫自己去认识不一样的朋友或交朋友，嗯，但是到后来随着我的年纪的增长，我发现上教堂其实它并不是只是一个交差了事的功课，而是我跟上帝的关系的建立，
嗯，
对，所以我觉得逐步的我可以借着每周日到教堂会主，然后可以更多的认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然后也认识他，愿意那些愿意来服侍他的弟兄姐妹，他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生命故事。
我们先回头来讲一下，哦，刚刚你讲说其实你在小学的时候有一段你需要住在寄宿的学校里面，那那段时间其实你的父母亲是不在你身边的，那个时候你还上教堂吗？
那个时候其实没有。
那你心里会不会祷告或是想要去教会呢？
当然会，其实我还是有把圣经带去学校。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算爸爸妈妈并没有要求你，然后你的这个就你的能力范围你也没办法自己上教会，但是其实这个信仰就在你心中，哦，已经种下一个种子，然后你会带着圣经，你也会祷告。
是，没错。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作为一个小学生，当时你祷告的事情是什么？
当然第一件事祷告的事情当然就是，上帝，我希望我的成绩可以有很好的进步，因为在大陆其实升学压力或者是功课压力是相对于更重一些的，
嗯，
所以那同侪的比拼也是免不了的，
嗯，
那第一个我的祷告就是，上帝，我希望我可以在下一次段考可以考到全班前三名，
嗯，
然后呢当然祷告是很必要的，然后同时我自己的努力也不能少，
嗯，
所以我就是时刻提醒着我自己，我说，上帝，我真的不知道啊，我的成绩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成绩，但是我做我的努力，剩下的我就交给你。
嗯，
那我也很感谢上帝，在三个月后啊，我真的有达成我的目标。
哇！
然后是从班排二十几名，然后一直进步到全班第三名。
嗯，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在我生命当中感受到上帝是一个听祷告的神。对，
我们听琪琪的声音，其实他在我面前他是都充满着微笑来讲述这一切的。但其实就我个人的经验，其实在学校里面，如果说有一些无论是混血儿啊、双胞胎啊，甚至是这种家里可能是外来移民的第二代等等的，他们在学校里面会遇到相对比较特殊的眼光。你有没有曾经遇过这些眼光的经验？然后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这些经验未必都是正面的感受，那这些感受我不知道曾经有没有带给你童年一些影响。
当然，其实我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经验是在我回来台湾之后。那小学的时候，小朋友比较不懂，就是尊重多元文化的这个知识，所以他们常常会叫我你就是大陆妹啊。然后所以那时候让我对我的妈妈有很多的不谅解。但是因为她毕竟不是只是骂我一个人，她是骂我的家人，我的父母亲，所以我永远都记得我那时候很生气，然后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就把书桌都给掀了。
哇！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是蛮有情绪的。对，那也是我发现，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会比较不太敢去跟别人去提及我的多元文化的这个背景。所以一直到高中毕业，我都鲜少跟大家提起这样的
事情，相当的低调，这样的。
对对对对。
啊，但我想问你哦，就是好，同样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信仰对你有没有帮助？你有没有在负能量的时候，或是情绪不好的时候，向上帝祈求，或是质问上帝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然后你刚刚讲的说，其实持续到国高中，那国高中的这个阶段，其实我们越来越会在意别人的眼光，或是我们对我们的生命、对未来也会有更多的追求。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对未来的追求有没有跟上帝或是教会的教导有稍微偏离的时候，然后你决定要去走另外一条路？
其实在国小是我曾接受到，这算是一个言语的霸凌最严重的时候。然后到国高中，我很感谢上帝，就是基本上这个状况是没有的。但是因为国小的一个经验，所以我会鲜少跟大家去提及我的背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父母亲也一直提醒我说，他说你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你要在意的是上帝的眼光。因为没有人可以定义你是什么样的人，没有人可以去定义你生命当中的经历，因为都是上帝预备好的。所以在高中的时候，我有一次其实无意当中跟我其中一个好朋友提及，那他就说琪琪你怎么都没有提及跟我讲过这件事情。其实我的父亲也在大陆做生意，我其实对于大陆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而是我其实很尊重看见两边不一样的文化，其实是我们很多台湾可以学习的。那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可以分享给当地他们公司的员工，让我们可以互相成长的。所以在无意当中我也被提醒，然后我也是被鼓励到了，从此以后我跟那个朋友就是变得非常好，就是无话不谈。
那你刚刚有讲到说高中生你有遇到这些朋友，朋友们会带你出去玩，然后让你觉得周末我要不要去看电影，去做点别的事，还是你仍然花这么多时间上教堂呢？
在国高中其实周六周日我其实都有去补习班。所以我必须说跟上帝的关系有寒暑假的时候是最好的。那可能在学习当中呢，我跟上帝的关系其实就我自己都觉得会有些疏远。对，然后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其实我的父母亲也特别的强调，就是你不要忘记你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呢，即便可能礼拜日我真的没有办法按时到教会聚会，但是你仍然要记得礼拜日跟上帝的约是你的优先。什么是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即便那时候我可能没有办法每周礼拜日的时候都准时到教会聚会，但是我还是会选择在那个时间，就是跟上帝至少有3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建立关系，借着读经跟祷告。
那上了大学之后呢？
上了大学之后，当然就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跟上帝建立很好的关系。那我也很感谢我在大学的时候的参与的教会，那它其实成为我生命当中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桥梁，并且栽培我， 然后让我能够从小组员甚至变成小组长，可以带领就是新朋友，然后成为别人属灵的支柱，然后甚至呢也透过参与教会的短宣，让我更知道我未来为什么要委身，跟上帝的爱就是 for 每一个人的，不是只有我们基督徒，还有很多非基督徒，然后更了解这个世界的需要。
是，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琪琪，她其实非常的年轻，然后她其实在我面前保持着笑容啊，然后讲话也非常的正面。她从小她说因为父母亲的关系，她稳定的聚会，在教会也有服事，就算像一般的学生都有课业压力，但是她还是仍然没有忘掉这个信仰，仍然把一段自己生命中的时间放在教会当中。那这一切她刚刚都讲的是正面表列，至于说他人生如何决定他真正未来的道路，然后他的心智他是如何重生得救的，下一段我们再来听听他的故事。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一位小女生琪琪。我想问刚刚你讲的，其实你在信仰的路上好像爸爸妈妈帮你铺了一条很好的路，然后也因为你的乖巧顺服，然后其实这一切都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然后你刚刚也讲说其实你后来到了大学，你花了更多的时间参与在其中，然后你甚至还可以在信仰当中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当然未必需要拥有什么特别的经验，这一些其实服务啊或者说帮忙啊，一般人好像也可以在其他的场景做到。但我想问问你，就是对于你而言，信仰什么时候对本身自己成为一个深刻意义与众不同的一件事情，而不是说这是一个我妈妈的信仰，或是我养成的一个周末的习惯，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在八九岁的时候就已经受洗归主，那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只是单纯的相信我必须说那段时间生命还没有特别大的重大的改变。那一直到我国中的时候，在一次讲道当中听到一个宣教士来我们的教会分享，然后在那时候他也做了呼召，他说如果有愿意来参与宣教当中的人请你举手，然后在那时候我就不由自主的就举了手，就觉得我觉得是来自上帝的感动，然后就举了手。然后我永远都记得我的祷告是，上帝，我现在只是一个国中生，我不知道我可以给你什么，但是我愿意来服侍，请你告诉我我可以怎么服侍，因为我什么都没有。
你还记得那场祷告那个宣教士讲了什么内容吗？
记得，他其实是之前曾经在福音船上服侍的宣教士，然后也因着福音船他到过很多不同的国家，那都有不一样的需要，然后并且也看到在福音船造访的过程当中，上帝是怎么样透过他们所做的事工来对当地人说话跟传福音给他们，然后以及看到就是那些人生命当中被改变，因为船一年可能会有几次到访，或者是几年后又重新到访，那些人还会再回来这个船上来跟大家分享他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所以对于这样子的分享，我其实非常心里非常有画面的，我脑海当中就有画面浮现，说如果我能够参与在这样的服事当中，我愿意，因为这是一个带来生命改变的一个服事。
那我想问你就是其实宣教的途径有非常多种，那福音传当然是其中的一种，但是也有人可能透过医疗，有些人可能透过这个甚至是去做生意，甚至是去教书等等的，然后在不同的岗位上有宣教的工作。为什么这个福音传这件事情会特别感动到你？然后为什么你没有想过说就算是国中生，我以后我可能念好书赚多一点钱，用这种方式来被主使用呢？
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吸引我的点是因为在船上有来自大概65个国家的人，那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很多不同的经历，再来可能都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我觉得可能跟我小时候有很多的相呼应的地方，像是我可能要适应不同的文化，那在船上也有很多人有适应到不同的文化，这个是我第一个最大的连结。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我父母亲也一直告诉我说，因为我得到了很多，那我父母亲可能也是对他们对我的期待，就是我不仅仅只是一个接受者，而是我可以成为一个分享祝福的人。那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符合就是我自己对自己的期待，也是父母亲可能对我生命当中的期待的一个样式。所以我在第一次参与服事，比较长期的服事，是选择了福音船。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在你做决定的这个当下，举手的当下，你说才国中而已，然后国中你可能不知道很多东西它背后所要付的代价，那这个代价可能是你需要远离你的家乡，远离你本来熟悉的环境与朋友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我的一点点想象，可能你会错过很多最重要人生可能需要经历到的时刻。那在这些过程当中，你当初你有想过说，诶，我做这个决定后面会带来哪些问题吗？
其实想象当然是有的，但是确切来说会失去什么，哇，那个时候还没有一定的概念。但是我觉得这个旅程很特别，因为从那时候是国中，是12岁的时候到19岁，这七年的时间，上帝在这七年时间逐渐的带领我去认识什么是宣教的意义，那他的心意给万民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祷告真的要小心，因为上帝会记得我们每一个祷告。然后也透过他一步一步的带领，让我在19岁的时候终于知道，哦，原来其实比起我所失去的，或者是比起我所能可能能够经历的，或以后可能可以拥有的，其实神的国跟神的义才是最重要的，才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个命定。
你刚刚讲到19岁之前总有七年的时间，然后你经历到上帝带领你慢慢认识这件事情，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个阶段性是如何的？
12岁的时候，当我做了这个祷告，可能很快12岁快要到13岁的时候，上帝就告诉我了，在未来我可能要服侍的对象是什么。那时候刚好是 ISIS 最猖狂的时候，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新闻报道，然后每次我看到那个新闻报道的时候，我会开始哭泣，然后就是我的心里就有越来越坚定的声音说，我要去服侍他们，我要服侍，然后让那些还有没有机会可以真正认识耶稣的人，他们可以借着我的服侍，或者是借着上帝的带领，可以有福音到他们中间。
嗯，
对。然后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诶，原来也许这个族群是我想要服侍的未来的对象。
嗯，
那接着呢，从13岁一直到我大学的这个期间，我就逐渐也参加了可能国内的短宣，然后国外的短宣，那一直到19岁我参加了一个缅甸的短宣，在位置是在腊戌，我在那里看到我们教会所建立的一个福利院，以及当地所建立的教会，那些每一个小朋友的生命故事其实都非常坎坷的，可是你看到你在他们的从跟他们交流，然后以及跟他们建立关系，然后去了解他们生命故事，你发现到原来福音带给他们希望，然后因着教会的建立，他们有机会可以有一个避难所，他们不需要再忍受战火的攻击，失去家人的痛苦，那或者是有些已经失去家人，在战火当中不幸失去家人或弟兄姐妹的一些的小朋友，他们可以借着教会的协助，然后呢，他们生命可以更正向的往前走。所以因为这一次的服事，我觉得上帝似乎在提醒我说，你都看见了，你怎么可以不来呢？
但我想问你哦，可是你看见了这些机会，短宣的时候你看见这些事，可是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个岁数年龄段其实也 会看见社会上的其他事情，你可能看见同学们，诶，可能衣服穿得漂亮，可能会开始打扮自己，等等等等的。那你为什么没有选择说，诶，我也想要追求一些漂漂亮亮，或者是追求一些可能是物质上的需要，反而你可以愿意说，诶，我愿意当一个分享的人，然后你心中会有这个觉得说，诶，这些事情其实是比我刚刚讲的那些利己的事情来得更重要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因为其实我其实也很喜欢一些物质上面的东西，毕竟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女生。然后可是我觉得每当我去追求一些比较物质的需求的时候，总会有一个声音在我心里面提醒我说，你的优先次序是什么？那我现在虽然花了，我真的有需要这些东西吗？还是我是只是想要？或者是呢，我有这些钱，是不是可以拿去支持更有需要的人呢？然后我总是会有这些问题在心里打转，所以就会引导我做出一个比较适当的决定。对。
在听到你这样分享，其实真的也觉得你非常不容易哦。毕竟这一切的决定是在人生非常年轻的阶段。其实你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有大好的前程，但是你竟然可能并没有去选择那些你曾经也许有机会可以触及的部分。当别人对你有这样子的眼光的时候，你会怎么回应他们呢？
很多人都问我说，诶，琪琪，你不是学因为我大学后来学的是资讯相关，他说你为什么不留在台湾就发展，而是说你跟我说你之后可能要去一个创企的地区服侍，那你的契机是什么？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契机是跟我大学曾经有一段人生经历有很大的相关，也更确定了就是我想要踏往可能宣教的路这样子。那这个契机是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发生一个很严重的车祸，然后呢，当时是我的直属学姐骑着摩托车载我，那很不幸的，在这个车祸当中，她过世了，那我记得那时候我非常的埋怨上帝，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我的生命、我的信仰触礁了，我不了解上帝让我在那么年轻的时候经历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用意。因为毕竟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很埋怨神，甚至我有一个月时间几乎就是不吃不喝，我每天都是哭。那直到有一天我父母亲真的受不了了，他说琪琪，你这样每天哭也不是办法。那我说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他们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就是你问问看上帝吧。然后甚至我说那问上帝真的有用吗？还是你们帮我请一位心理医生。然后我有那句话，我母亲回答我的话就是，我可以帮你请心理医生，但是最好的心理医生只有神，只有他能够医治你生命当中的伤痛，完完全全的。然后我就说好，我就抱着疑惑了，我就开始祷告。那我记得上帝用三个梦来回应我的祷告。那第一个梦呢，就是我就问上帝说，为什么我学姐好吗？她真的开心吗？我就看到我的学姐在梦里对我微笑，然后我就醒了。然后我想说 OK， 那可能代表她 OK， 她觉得她是开心的。可是第二个梦呢，我就跟上帝说，可是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说，为什么她一定要离开才会是对她生命当中最好的安排？那在梦里很多东西都不合理嘛，但是在这个梦里面，虽然现在想起来有点不太合逻辑，但是在梦里面我又在同一个地点学校所属的学院的那个中庭看到我学姐，我就说诶，你来，我要带你去医院去找医生把你给救活。然后我们到了医生的诊间，医生就跟我分析说，因为他出车祸，首先伤到的是脑干等等，那如果他还在世间，那他的人生下半生是会半身不遂的，然后甚至他会给家庭带来很大的负担。那我这个学姐她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女生，然后她也是非常助人为乐的一个学姐。她那时候在梦里，她就转过头来跟我说，她说琪琪你看吧，这是最好的安排。所以这是我的第二个梦。那第三个梦呢， 我就跟上帝说，我就跟上帝又要了第三个梦。我说好啊，那我现在有一个答案，我知道我学姐去哪里了。那我呢？你为什么要让我留下来？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个？为什么我不死掉就好了？我可以跟着我学姐一起走啊，我不介意。然后可是我觉得上帝也很奇妙，他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安慰我。我永远都记得，我是那时候在梦里，我是趴在一个非常黑暗的屋子里面，然后呢前面有一个投影片，然后投影片就是以第三人称的的方式，然后来播放跟拍摄的所有我跟我小学姐相处的点点滴滴。在那个时候我是边看照片然后边哭，那同时左前方突然就有一个门突然打开，然后它是非常亮的，当那个门打开的时候整个房间都被照亮了，有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人，我看不到他的脸，但他全身都在发光芒跟非常温暖，就慢慢走来我的左后方，然后当我哭的就是已经泣不成声的时候，他就拍拍我的背，然后甚至拥抱我。他每做一次，我就觉得我心里的石头好像放下来了。然后就是一整个晚上我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度过，甚至当我在起床的时候，我就发现诶，我是趴着的，然后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拍了我的背最后一下。然后自从那时候起，当别人问起我的车祸的经历跟我现在如何的时候，我就不再逃避了，我愿意跟大家分享。然后甚至在之后每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见证这个经历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医治的过程，就是让我可以很平静的分析跟分享我这个生命当中的经历。甚至到最后我们学校终于派给我了一个心理咨询师，我也是借由这个机会就是跟他分享我的神是怎么样医治我的。那是我们第一次的访谈，也是最后一次咨商。他说我觉得你的上帝已经把你医治得非常好了，应该没有我可以帮忙的地方。所以我才感受到原来福音的果效是这么的美，然后甚至呢让我可以知道我不要放弃任何一次我可以分享的机会。所以也是我最后真的决定上帝我要终身服侍你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关键。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不跟随你，踏着你，心情交集，一步一步学习你，直到你心满意，一句一句听着你，我生命被你更新。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刚我们听到琪琪分享说，他在大学的时候就经历一场严重的车祸。刚刚你也说，哦，其实对你而言，上帝医治了你，然后你也觉得这给了你一些使命，然后更要去把握每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哦，这样，然后上帝曾经给你的呼召，其实在这个时候你要更用力的把它给活出来。但是我想问你，就是作为一个曾经，我们一般人不会跟死有太大的连结这个想法，当你曾经跟死亡擦身而过的时候，对于你而言，你觉得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特别的改变吗？
当然有的，就是以前我可能会觉得啊，我就是活着就是挺理所当然的，但是自从那一次经历以后，我就发现我每一天活着其实都是一个奇迹，都是上帝给我的恩典，因为我曾经可能就已经跟这个世界说再见了，但是现在我还没有，我还活着，那是不是上帝有他的独特的心意？那因为我这些不一样的经历，那是不是我也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知道？因着这些生命当中不一样的故事，可以让别人的生命有所被改变。即便他们可能会觉得哇，怎么可能？或者是他们还不知道这个背后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但是至少让他知道，只有那一位上帝可以带给我们生命当中安慰，甚至可以成为我们最好的心理咨商师，帮助我们走出伤痛，然后甚至让我的生命可以活得更精彩。
嗯，
对，因为只有上帝可以做到。
是，那我想问你哦，当你决定要全时间的服侍，把你所有的生命中的一切都献给上帝的时候，但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哦，因为我们可能比较难想象，就是所有的生命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可能一个礼拜贡献2个小时、5个小时，这个是我们可以想象的。但如果你真的把全人全心都献给主，这件事情其实就像我们前面可能讲过的，他需要付出一定程度的代价。那当你付了这个代价，决定要付这个代价之后，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与挫折？然后这些东西是让你去怀疑说，诶，我做这个决定是对还是不对？我会不会个性不是很适合？或是我的家庭背景等等等等，这些造成说，哦，我其实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来回应我本来跟你讲好的那个约定呢？
嗯，其实当我跟父母亲分享我之后，跟先生想要一起去的地方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即便他们是牧者，但是他们还是父母亲，他们第一个反应也是，你确定这样安全吗？真的吗？你真的跟上帝求好印证了吗？你真的确定是那个地方吗？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的是，每当他们问一次，我信心就更加坚定。那上帝也透过就是在我们在装备的这个时间，他也慢慢的对我的父母亲来说话，告诉他上帝是在我们中间，然后是他的带领。那当然同时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是还在台湾的状态，那我们之后服侍的方式也可能是职场宣教的方式来进去，所以我必须要在就是业界累积我的经验。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诶，我其他同事他们其实每天也都过着就是追逐工作上面的成就，然后等等的这些工作经验。那我知道我跟他们好像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生命旅程。那如果我今天没有决定我成为一个全职服侍的人，那我留在台湾，然后我继续追逐我的工作的事业，然后可能就追求我的高薪，这样不是也很好吗？其实这样的声音多少是有的，但是只要我重新再看到，就是我们在因为我们的教会是一个非常注重宣教的教会，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牧者他也是位宣教士，愿意全职的来服侍，甚至对生命越服侍越有火热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那个信心跟感动又再次被挑起来。对，然后也因着就是在这段时间，我也有机会跟我们曾经一起服侍在宣教福音传一起服侍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谈话。我也发现其实宣教有很多不同的形式，那对于我来说，我希望我可以亲身的 到那个地方去服侍，然后并且使用我的专业来服侍。但是我也很想说的是，其实现实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真的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服侍，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我们周边还有很多未信者，我们周围还有很多不是基督徒的人，那我们也同样可以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发挥基督徒的果效。
嗯，
透过我们生命当中的一言一行，跟我们所有的沟通的方式，然后跟一般的普通的一些谈话，我们都可以彰显出上帝的国度。
嗯，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不一样的经历，然后跟上帝不同的安排。但是我会鼓励大家可以抓住现在，然后知道上帝给你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就去做。
我想问一个比较特别的问题哦，就是你刚刚其实从节目的一开始直到现在，你都保持着感觉你是一个很火热、对主有热情的人，但是在持续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年，你难道不会想偷懒一下吗？你难道不会有想要休息一下，或是找一个比较不累的方式来做上帝给你的托付吗？你不会想跟上帝请假一下吗？
当然会啊。其实我必须说，在最近一年或者是两年的时间，我其实也常常跟上帝说，上帝，其实我也可以就是平常工作，然后呢我在礼拜六日来服侍你就好了，我不一定要去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服侍。但是呢，我觉得上帝很有趣，每当我有这样的想法，那可能有一些我们之前的好朋友，他们就会被差派到我们要去的地方。那每当我这个想法再多一点的时候，上帝又会差派就是跟我们有同样意向的人到我们的教会来分享，然后让我们就跟他有更多的连结，然后发现到不是只有我有这样的意向，我有这样的想法，我有上帝这样的带领，而是我们是一群人一起。所以一点一点的我这样子想要放弃的心就没有了，应该说就逐渐的被上帝的答案，上帝给我的答案，然后来被填满。所以我现在的心就是比较像是，好，我现在虽然不知道我要出发的时间点是什么，但是这个火热的心我不想要放弃，因为我知道这个是上帝为我预备的，而且如果我要放弃的话，上帝一定又会给我另外一个，不算是当头棒喝，而是另外一个提醒，就是告诉我，这条路要继续走下去哦。
嗯，是。其实你现在还很年轻哦，那未来可能你生命会遇到其他的一些课题需要面对。当你面对到这些课题的时候，你有想过说，宣教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你可能未来的生涯规划？你有没有其他的这些 concern 呢？
其实当然会啊，我自己本身是在科技领域做资讯相关的，那资讯是一个日新月异的
产业
、对。那其实之前要去福音传之前呢，我也有很大的 concern， 我说，包含我的指导教授都跟我说，琪琪，你如果去了以后，你去了3年、3.5年之后，你还有办法可以找到工作吗？然后我那时候就说，老师，你的教授，你的想法是非常合理的，但是我也非常坚信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必须的。所以，但是我也很感谢上帝，他知道我的这些需要，所以我在船上的部门是被安排在资讯部门。
哦，是。
所以也因为我在船上的被安排在资讯部门工作，就是我在服侍他的同时，我又可以累积相对的经验。所以我会觉得，当然担心是一定会有的，但是呢，同时我还是不想要放弃上帝的带领，因为我知道我只看得到片面，但是上帝是一个完全的神，他是看到所有一切的规划，所以我不担心我之后的可能生涯规划或者是职涯发展可能不会如我们自己所安排的预期。但是我愿意相信的是，因为他的带领，我的职涯发展会发展的更全面。
嗯，
对。
所以这不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而是你相信选择上帝那边，他其实会给你更丰富。
对，没错。
在接下来我想问你的是，作为一个宣教士，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就是你觉得最容易产生的软弱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大的软弱当然就是金钱上的需要。我不太清楚其他的差会，但是我们之前参与的差会呢，是我们必须要做全额的募款的。那 有很多的时候，可能有些教会可能对于宣教还没有这么充分的认识，他们会不太清楚宣教是在做什么。那再来，宣教士本身也可能会思考，我现在虽然是两夫妻一起去宣教，可是我之后如果有小孩怎么办？我有没有办法可以提供我的小孩一个好的教育的环境，或者是相对于的需要等等。但是我很感谢神，金钱这一块，我在我的父母亲身上可以看到上帝完全的供应，因为我父母亲也是在50岁的时候选择踏入全职服事的道路，那时候我的妹妹才幼稚园，所以呢，我们也有很多的经济上的需要，但是每一次我听到我父母亲的分享的时候，他们就说上帝真的是供应的神。每当我们可能有什么样的需要的时候，非常急迫需要金钱的时候，上帝总会用他的方式，然后意想不到的方式来支持我们，来支持我们家。所以这部分其实也不攻自破，就是虽然我现在还是不知道之后的金钱的状况会是如何，但是我相信上帝是供应的神，他会供应我们。再来呢，也不单单只是金钱还有一些就是我人身安全，就是我要怎么样确保我自己的安全呢？在一个可能人生地不熟的环境，或者是对基督信仰比较有排斥性的环境，那我会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还是我现在正在经历的一个问题，一个过程。对对对，我还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答案，但是呢，我相信这个会是上帝带领的一个旅程。对，
如果你真的在未来遇到了危险，遇到了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你真的还会愿意像现在这个样子很侃侃而谈，然后跟你讲说这一切是上帝的带领，你会不会懊悔说我当初怎么没有悬崖勒马，然后做一个好像比较明智的决定，而不是很有理想然后靠着这个美好的图像来做决定呢？
其实这个问题最近我也一直在思考，特别是前阵子有一些地方有发生战争，然后刚好有认识的宣教士在那边，然后我永远都记得他发出来的一封 Facebook 的文章，他说也许有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我不离开，那我为什么我没有选择在这个时候就是撤回台湾。他在 Facebook 上面的分享是因为在这里的人他们都还继续过他们的日子，那我也想要继续在这里来服侍，继续我手上的事工。那这其实给我了很大的提醒，因为我那时候就在思考，好，如果我以后在的地方也发生了动乱，那我要逃吗？我要怎么样撤退？当然撤退路线一定会是事先规划好的，会是一个就是一个方案，一个人可以做的方案。可是呢，我们去宣教，我看到的更多是在这一位宣教士身上他的坚定，他是说我就是为这个地方来服侍，我在这里我就要像这里的人。所以也是给我一个提醒，他说不到最后的临头我是不会离开的。对，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文章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提醒，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到我要去的那个地方，但是之后再想起来，我也希望这篇文章能够成为我一个做决定的一个非常大的鼓励跟提醒。
我想问哦，就是会不会有很多人看到你这个样子，对上帝很正面很积极，然后也永远以正面的方式来回应他，会觉得诶，你好像没有什么自我，然后会觉得诶，你难道都没有自己的想法，都听上帝的吗？遇到这种看法的时候你会怎么想？
当然有些人都说琪琪你好像每天看起来都很开心，生命当中无忧无虑的，你好像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很好的安排，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这样生命当中其实很无趣啊，就是没有了你自己这样子。但是我的想法是，我反而是因为我愿意服侍，愿意相信上帝的带领，我反而能够找到我自己。因为我会发挥我自己曾经不知道我有的潜能。像是有一次教会的邀请，他说诶，琪琪你愿不愿意当儿童主日学的老师， 然后对于我来说，我一开始真的不知道儿童主日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我参与过，可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样的天分。但是直到我到参与了长期的服事之后呢，之前在福音传的服事，我发现其实我很有带小朋友的天赋。然后从那之后呢，我现在每周的固定服事就是带儿童主日学，而且每当我看到小朋友给予的正面的回馈跟他们学习到的圣经内容之后，我心里就是被那种喜乐来填满，就是越做越有信心，越做越有活力，然后甚至像要课程的规划，我也越做越有创意，所以这部分不是靠我自己就可以发挥出来的，而是选择顺服跟靠着上帝的带领，我才能够认识这个自己。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很开心，一位即将成为宣教师的琪琪在我们当中分享上帝对他过去的生命带领。我刚刚问了他很多挑战性的问题，包括他要是未来遇到了生命的危险会不会后悔，要是他有一些更容易走的路他会不会去选择，但是他其实都用很阳光的微笑带着正面的信心告诉我说，他其实在这过程当中都感受到上帝不断的带领他，然后告诉他所应当选择的道路。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一些人他不知道自己生命的呼召为何，或者是他知道但是不愿意去面对，如何真的是顺服上帝，或者是如何真的走出一条说上帝，你既然为我预备，那我就顺服你。这个顺服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是如何做到的？那有一些听众朋友如果还在徘徊，你会给他们怎么样的鼓励？如果有圣经的话，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其实我觉得当我们有很多不确定的时候，或者是跟我们的我们自己个人对自己的规划不同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彷徨跟想要逃避是一定的。包含我自己曾经也有过想要逃避的时候，但是都被上帝抓回来，也不说抓回来，我觉得是他的恩手带领我回到正轨。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很疑惑，就是上帝，你到底对我的人生的生命当中带领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可以透过一件事情，当然祷告是必须的，就是要不断的寻求上帝的心意。当然第二件事情我觉得可以做的，就是当你有很多不确定的时候，上帝在教会当中摆放很多的有经验的牧者，我们可以借由跟他们的分享，然后借由他们的跟我们一步一步的抽丝剥茧的带领我们，然后可以找到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第三件事情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我们有一起可以祷告跟灵修的对象，所以我们可以更知道彼此的近况。然后第四件事情就是很重要，就是我觉得学习在生命当中每一件事情当中都可以感谢神，然后藉由感谢他，你就会发现其实生命当中有很多不经意的安排都是上帝巧妙的安排。那也许在你每天不一样的经历当中呢，你就可以更认识到上帝对你的带领。那有一节经文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也是从大学以来支持我走到现在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第41章第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我觉得这段经文是时时刻刻提醒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当我每次想要放弃的时候，或是我真的不知道上帝前面的路是什么的时候，或是我已经抓破头了，我都不知道我要怎么做的时候，这段经文是给我很大信心的一句经文。然后很多事情也都验证，就是上帝是对的，上帝永远是对的。
今天非常感谢琪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宣教师琪琪他所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您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或者是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最后，路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